每一段关系都是一门功课，每一次经历都是生命的滋养。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往往用眼睛是看不见的。
那我们就用听的吧。今夜遇见小王子。
欢迎收听今夜遇见小王子，每周六晚上八点，周日晚上九点，阿光会准时在 FM99.1 大千电台与你相遇哦。今年的年节真的好长哦，总共有十天，对不对？在这里呢，要跟大家先拜个年哦，祝福听众朋友在新的一年能够福慧圆满，丰盛共好。当然咯，迎接新的一年，只有阿光的祝福怎么够呢？所以呢，今天的疗愈大来宾啊，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一位哦，台湾的传讯者阿夏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哦。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哦，在我们的节目中曾经为大家邀请不止一位的传讯者来到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一些智慧的话语哦。那其中包括瑞强德兰老师等等的、哦、但在台湾以这个服务然后传递智慧话语的传讯者倒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哦。那在阿夏的生命里头，他的学习历程似乎都在为成为一个传讯者在做准备，直到他与灵性存有白长老们的相遇，便开启了与灵性存有的一起工作。他今天带来了他的新书《当灵魂蜕变时，与高灵谈未来》，在2023年的开始为我们带来了祝福。来，一样哦，在空中我们打开神圣空间，马上来欢迎今天的疗愈大来宾。
慢点，慢点，慢点，让灵魂跟上我们的脚步。欢迎疗愈大来宾。
欢迎继续回来，今夜遇见小王子。今天的这个疗愈大来宾呢，阿光在一开头的时候有为大家介绍哦，就是算是来我们这个疗愈大来宾单元第一位台湾的传讯者。我们先来请阿夏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各位阿光今夜遇见小王子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夏。
Hello， 阿夏，我想在一开始的时候啊，先来了解一下，就是说。其实从国际间到台湾，现在越来越多所谓的高灵或者是这个灵性存有，他们呢传递了许多智慧话语啊，甚至于我看到有一些传递下来的可能跟疗愈的这种技能有关哦。那其实不只是国际间这些所谓的传讯大师，就我知道在台湾近年来比较公开的作为一个传讯者，其实包括你，其实还有好几位这样子的传讯者在灵性出柜，然后公开在面对社会面对群众，让大家在面对社会许多的看法，然后能够提出非常有见地的解答、哦、不过我很好奇的是说，像灵性存有之间或高灵之间，他们彼此认识吗？他们是有一个通盘的计划，就是诶你呢去讲什么，你是理化老师，所以你去讲理化，然后我是国文老师，我来讲国文，这样子来到地球一起有一个通盘合作，还是说他们各自都有一些缘分，所以他们就来地球做这样子的旅行呢？
首先就是带领我的存有其中之一个，他要我反问你，那你觉得如果这是学校，谁是校长呢？
你说这是学校，
你刚才说国语老师、理化老师，谁是主任，谁是校长呢？
听起来像是比较不像是一个有制度性的学校，听起来是一个自学系统，是吗？自学系统，所以徒弟准备好了就可以遇见师父的味道在里头。
他说容我们在这一个频道里可以直接用传讯的方式，
欢迎。
然后我是阿光的指导灵
哦、
OK 吗？
可以
这样冒犯吗？
不会不会。
好，首先为什么我们坐在这里去分享看不见的世界？
嗯哼，
你真的认为是高灵们纷纷到来，还是早就跟你紧密连结，是你们来拜访我们？
嗯，
是我跟你的灵魂生生世世的约定，然后你到这一世里面，你接通了，知道我们的存在，还是如你所说的，宇宙盖了一个地球疗愈场，然后派了很多部队或守门员、或者是指导灵们来帮助地球？
嗯，
这是两个不同的方向。
是，
你觉得灵界、灵性、高灵们、宇宙是怎么跟你合作的？
我觉得这是我2023年之后最棒的一个礼物，因为直接就是点醒我了一件事情，也就是说跟灵性纯友工作这件事情，我们都还停留在我们从三维的这个纬度里头去看，好像地球是稍微低于所谓的高灵，包括我在称呼上面用高灵的时候，我好像就是对于我们需要被求助，或者是我们需要被旧思维里头的救赎这样的概念所捆绑，所以好像我就在理解所谓的那一份教导，而不是一个共同共好的工作。所以那我的指导灵是不是应该自我介绍一下，他是谁呢？
他是来自于一个第七次元，他希望可以将爱与和平的力量带到他所处的声音的空间。只要他的声音可以带到的，都是我的管辖范围。所以我们直接回答你第一个问题。
是忽然之间
这些高灵们、我们都有各自的职责，来跟所连接的灵魂们，就是你们有特别的任务。当你说当灵魂蜕变时，如果灵魂是圆满具足，为什么我们需要蜕变呢？这个概念就像我现在刻意打破你已经凝定好的问题。我希望我们用灵与灵的沟通或接收方式去完成这个问答，我绝对会完全的支持你，不是为了挑战你。因为你的生命里从来没有希望我救赎，或也没有希望透过我们去反对这个物质世界，这是很棒的地方。所以在无形的存有里面，有一些不同的力量，它是跟我们不共振的。但我必须说，在整个地球大蜕变的状态里，其实这本书他们昨天讲了，当灵魂蜕变时，坦白讲就是叫当地球蜕变时，只是我们希望人可以开始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地球里面是一体，我们是一个地球正在耀升的状态。如果我们在进入更波斯抽检的频率里，我为什么在这里？我只是希望将我们来自的星球可以把爱与和平带到所属空间。至于有任务吗？这个任务在于我们非常深信，只要所到之处，它发自内心的纯正、单纯，它就会达到显化与所谓我们人世界、物质界的达标。
是，如果是 现在的这种对话方式，的确，我第二个提纲本来是要问有关于阿夏或者是高龄们，就是有关于高龄纷纷来到这个地球是什么原因，是整个地球人的心智状态有不一样吗？但是因为第一题的解答里头已经非常清楚的知道哦，包括阿光自己主持这个节目，为什么会很自然而然的这将近30年，我的名字里头没有光，可是大家都叫我阿光哦，我好像忽然懂得自己来到这个世上正在进行的事情，并不是因为高龄的教导，而是一份有关于我在地球存在的时候，我要跟地球一起对于地球扬升，或者对于整体地球要蜕变这件事情付出我的贡献哦。可是我紧接着问哦，就是说那为什么会让我有将近20年的时间在政治领域，也就是说在身心灵圈，大部分的人都觉得好像政治跟灵性无关哦。那这个20年的训练到底对我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呢？
我想请问你，你知道灵性要进入物质层面，在人类的思维里最大的关键就是权力上。如果你不认识人性的权力斗争分化，各种言语文字上的狡辩，文字上的美丽，文字上的光，还有政治氛围的力量支持，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跟你的心连接，你如何可以明白在灵性要进入物质界的时候，你不会再度进入权魔的状态，而是用一个更不同的状态。就像如同我希望在这个对话里可以跟你打破所有你已经写下来的、是因为我知道你会做得很好。在每个开放里，在每个当你踏上台上领那个奖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你再也不是在暗地里工作的人。也许在明年开始，你已经不在录音室暗暗的地方里工作了。所以每一个光芒，它都会在特定的时间里去蜕变着。
是，谢谢我的指导灵，还有诸多的灵性存友，现在跟我们在这个神圣空间里头来聊聊天，尤其是在这个农历新年的此时此刻哦。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吧，这首歌是有关于星际飞行的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阿光的指导灵，还有阿夏的这些高龄们、灵性存友们一起来做深入的讨论。欢迎继续回来疗愈大来宾单元哦。那今天邀请到的是这个《当灵魂蜕变时》的这本作者哦，就是阿夏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哦。那听众朋友从节目的一开始到现在，有没有非常的惊艳呢？不过经验不需要惊吓，把自己的心打开哦，就是我们来接受一切的发生。对我来说，这就像是旅行的意义哦。所有旅行中所发生的事情都会是旅行的一部分，就如同我们此时此刻哦。那我要非常谢谢我的指导灵，在刚刚阿光提问到说，如果说阿光参与了地球上包括整个灵魂的蜕变的这一份工作，那阿光为什么会在政治上有这个20年的磨练呢？严格来说，我要非常谢谢这些指导灵，然后非常谢谢这些高龄们的协助，让我在纯粹阳性的一个工作场域里头，还保有以阴性的方式来面对看待事情，能够多一份灵性关照，也能够让我把阴性的这个力量能够穿越在我的工作场域里头。这一份认识对我来说，跟这一份经验对我来说非常的特别跟重要哦。那回过头来，我们今天访问的传讯者阿夏，我想要请教哦，就是说如果说高龄纷纷来到地球，那你好像为我解答了，因为我本来是想问说 为什么传讯者只能透过书本啊，然后这种讲智慧的话语提供给身心灵圈？那这些高龄们会去跟所谓的科学家、数学家、哲学家，也就是不同领域的人合作吗？可是仿佛你已经解答了，就是像我自己过去20年在政治圈的工作，仿佛这些高龄们还是一样跟我一起工作。
它不是一个新玩意，很多科学家、很多做得非常优秀的企业家，他们其实都很大力量在连接。然后各位听众，我是阿莎的精神导师白长老。每一个人他的身后都有很大力量在帮助，只是在时代的变迁里，应该是说在整个地球的蜕变急速的频率转动里，我们人会就像我们刚才开始提的，你提的顶轮对顶轮、顶轮就是一个灵性接收的部位，然后也加上我们在近几年其实整个亚洲他们在练习或是清理的是喉轮的部分。所谓喉轮就指的是我们开始身为人要活出属于我们灵魂意愿的灵魂的光芒，而不是在于一个压缩集体意识里面带给我们所要活出的样子。所以你会发现越来越多新的声音还有新的光芒，它是在宇宙的计划里面。
是跟听众朋友补充一下，就是说阿莎作为一个传讯者，在他的生命历程里头其实有很多的准备，但他真正成为传讯者这个角色是当他跟白长老们相遇的时候而正式灵性出柜。那刚刚呢为我们做这些提醒的，其实就是阿莎的第一次跟灵性存有接触的这个有关于白长老们，也就是说他是复数而不是单数哦。那非常谢谢白长老们给我们的这些智慧话语，但是从现象上来看啊，的确刚刚阿莎或者是高龄们也提到说，其实我们一直都在跟这些灵性存有工作中哦。可是从现象上来看，台湾的确是在近些日子以来才开始有所谓的走到喉轮，就是说有这些传讯者能够站在第一线来进行所谓的这个传讯的工作。那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是近些年来？那台湾在这些高龄或是白长老们的眼中，台湾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
台湾是一个许多灵性力量支持的地方，但是台湾也是一个需要我们活出很生命最深处一个自由意志。当我在讲自由意志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自由意志跟以前我们在革命的自由意志它质地不同了，我相信你可以很好的明白这个质地不同了。那其实应该是说不是传讯者，而是所有在很多的工作的人，他们开始意识到其实我们都只是宇宙的载体，是每一个人都被赋予，只是这些高敏感度的朋友他们接收度比较快，然后他们把这些美丽的讯息可以分享给大家。
我觉得刚刚谈到这个所谓的自由意志哦，我可以邀请听众朋友，就是说我也会放在我的脸书的这个延伸阅读里头，大家可以去看哦。就是公共电视有一个纪录片叫做《飘魄》，那这个《飘魄》的这个纪录片其实里头其中一个女主角就是记录阿莎。那为什么我说我听到自由意志这四个字会邀请听众朋友去看这个纪录片，是因为关于自由意志这件事情，它不是单纯的关乎小我，它里头还包括有关于臣服还有自由意志的选择跟运用哦。这是我有一点回馈啦。那也的确如果说像刚刚是阿莎的回答还是白长老们的回答呀？
白长老们
的回答。
现在是我回来了。我讲人话吧。
是。白长老们刚刚有为我们说到台湾其实是一个灵性充满的地方，也的确包括我们台湾这么一个小小的土地上哦。我们真的是一个非常热爱和平的地方哦，就是说我们如果是大熊的话，我们隔壁有一个胖虎的国家哦。那但是呢，不要说我们的邻居，而是我们自己这个土地上 本身就共存着好多的这个宗教信仰哦，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哦。那不同的这个宗教追随者在这一块土地呢，却能够安居乐业哦。那回应就是刚刚白长老们对于台湾的观察跟认识哦。那我反过来这一题想要问一下阿夏，就是说，其实在我们台湾非常有活力的民间宗教里头，有各式各样的这种机身啊，所谓的机身，那对你看来，他们算不算是一种传讯者呢？那你认为这些民间信仰里头的机身跟你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嗯，我自己母亲其实她比较是妈祖，但是她没有真的去工作，她就家庭主妇。嗯，可是我从小其实就看到她真的就是会进入另外一个状态，然后她意识是不在的，然后她就会唱天语啊，就讲天语，唱一些听不太懂的，就是道教的一些那叫
咒语吗？
对对对，就是唱歌啦，就唱歌。对，
嗯，
我觉得我看到他们的不同是在于，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他们其实是更畏惧神性的。
嗯，
他们是就像你说的，就是救赎的，
嗯，
然后期待被拯救的，然后期待自己就是业力上他如何被解决问题的。
是，
对。而他的讯息是比我觉得是比较多恐惧的。
嗯。
对，
可不可以这么说呢？就是说他们的讯息比较多恐惧的，可是呢，如果说因为今天刚好你的母亲她是没有到宫庙里头服务，而我们如果现说在目前民间宗教里头有在宫庙服务的这些人，或许因为他们的这一个生命经验里头停留在那样子的一个层次，所以他们更能够服务还具有恐惧的这些信徒，所以他们就会去对于他们生活上恐惧的事情提出解方。而现在的传讯者比较多都是在灵性的成长上面呢给予一些提醒，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差别
方向。其实我觉得他是殊途同归，只是在就是在协助的部分是不同的。我觉得有时候我看到我妈妈，你面对一个他们在很强烈因果故事里面，你听到了一个故事，然后你知道了因，其实对他们来说是非常简单，而且是可以实做的，就是哦，我因为我欠了他，所以我应该怎么偿还。
嗯，
我觉得他其实是比较简单的。但你不觉得灵性智慧有时候我们要，它其实有点像哲学，所以我们要思索的，我们要酝酿的，我们要经验过，我们才知道哦，原来那时候他们讲的是这个意思。
嗯，你也帮我们很直接的透过刚刚的例子去解释到您刚刚在上一趴有提到的一句话，那句话叫做身体是能量世界的载体，所以当妈妈的生命经验她的身体是那样子的养成过程的时候，如果她今天去宫庙服务，她能够给予的温暖能量就是会服务那样的一群受众。所以相反回来，我想请问，就是说你的生命经验里头的所有准备，然后让你成为一个传讯者，那当你回顾，你有没有想过说我们这样子的体质一定程度的这个传承是来自于母亲，还是我们其实是独立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跟灵性存有的约定，还是说因为我们跟灵性存有的约定，所以我们选择在这个家庭诞生？
我觉得都有。欸，
都有。
对，就是其实我是在真的开通在二十几岁，但是之前我就很敏感，只是我看不到也听不到，但我一直回头想，其实在生命的成长过程里都在被播种成为现在的我。
嗯，
他似乎就是早就被安排好了。那我的确也是遗传到我妈妈，因为我外婆也是，那外婆他们都没有出来做。
嗯，
但他们的说法其实就说，如果他们都没有做，势必我就必须去延续下去。嗯，然后我觉得我生命最大的改变是因为去了欧洲，那欧洲我真的我的生命一直遇到同龄人，所以我看到完全不同于他们是比较疗愈性质的，他们会疗愈脉轮，然后他们把它并入心理咨询，就是比较科学一点或什么，很多的方式能量看不到什么世界。然后台湾就是妈妈给我的是一个不畏惧无形世界的培养。
嗯，
对，就从小就看到他们就是很像，就是会传讯。对，
是，我会追着问这一题，想要听听阿莎的经验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在我们的节目中，很多听众朋友他本身可能都在为作为一个传讯者在做准备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历程哦。那我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我的母亲也是。那我的母亲是有一个阶段在对外服务，可是呢，当我还不知道怎么跟这个能力相处的时候，他的矛盾问题的呈现反而是我作为一个小孩的时候，我会希望他就是像一般社会上的母亲一样，就是我会讨爱，我会觉得你可不可以像正常的母亲一样爱我就好了，你会不会，你要不要少一点严厉，那是你的生命，那是你生命的礼物，我为什么一定要收下呢？
所以你妈妈也是，
哇哦，所以我是有经历这个历程，所以我才会从你刚刚的分享里头，我会想问说，当你跟你自己的这个能力相处的时候啊，跟妈妈的关系上会不会有所影响？也会，对不对？
我不喜欢她传讯时的权威感
啊，我也是，
我觉得好不舒服，而且我都会怀疑她在控制我。而且我觉得你根本意识还在，所以我不相信你。
是，
然后即使你说了很多很多好话，我都觉得你背后其实有你更大的控制欲。我是这样怀疑她在小时候。
在我青春期的时候，我半夜被叫起来，有关于那一份教导，对我来说，我宁可希望我妈妈能够像小时候一样，就是她叫我的时候，她就会唱着歌，然后把我叫醒，然后在这么冷的冬天里头，她为我穿制服，我还是自己这样子眼睛闭着继续睡觉，然后她帮我穿制服的那个妈妈，在我青春期的时候，那个妈妈不见了，我就很抗拒。所以你知道吗，我后来跑去出家。我非常强烈，因为我那时候能够接收到的就是，哦，人家说出家是空门，我管你那么多世间法，
是，
所以我就真的跑去剃度然后出家。所以
几岁的时候？
16岁。
出家多久？
我那时候出家一直到学校呢，就是那个注册三联单寄到家里的时候，我妈妈才去庙里头拜托我回来把学业完成。
你知道我认识一个大陆很好很熟，他叫阿光，我刚看到你的名字，而且他也剃度3年。
是，
所以我一开始以为你是那个阿光，他也是中国灵性圈的领军人，他把一些帕米拉的讯息带到大陆，所以我想怎么两个叫阿光，而且他剃度过。
是是是是，哦，我们先来进个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来跟阿莎聊更多有关于包括传讯训者的生命历程，以及他今天所带来的这本书哦，《当灵魂蜕变时》。欢迎继续回来疗愈大来宾单元哦。今天呢很特别，在这个农历新年哦，给大家一个惊喜哦，就是说今天在空中，然后在这个神圣空间里头，有你有我有灵性存有不同空间的存在哦。那我们今天所邀请的是这个台湾近几年非常重要的一个灵性出柜的传讯者，也就是阿莎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哦。那延续刚刚的这个话题哦，就是刚刚有点聊开了，就是说有关于我们作为一个传讯者的这样子的一个准备，在我们的生命经验里头，我们投身到一个有这样子的一个遗传背景的家庭里头，那紧接着问一下阿莎，就是说在您的书本或者是在包括飘泊的纪录片里头，其实你对于母亲这部分琢磨的不多，所以你大概花多久的时间去穿越那样子的一个故事版本？因为我自己是一直到我妈妈5年前过世之后，我作为一个长子，他作为一个大体捐赠的母亲，我在办他的告别式的过程中完成了跟他告别以及与自己的和解。这个时间点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因为无论是我自己后来写书或者是主持电台节目，好像都是在跟自己和解之后，懂得跟自己的能力相处之后，才跟大家来展现自己生命的样态。而你呢，你自己 花了多少时间在穿越这样子的一个故事版本呢？
我觉得一直还在穿越。但其实我妈妈在我开始开通前两年就没有这个能力了。所以其实比较不一样的是变成我在为他服务，所以我跟你的故事版本不同，我跟你的母亲不同。就像现在我感觉到，就是其实当你讲到妈妈的时候，我感觉她好需要被你拥抱，因为她内心非常脆弱，其实她活着的时候非常脆弱。所以我也相信你一直在整合自己内在的坚强与脆弱。然后我觉得现在是你在支持妈妈，
是
非常支持。我觉得她很像一个老老的小女孩，就依偎在你的胸怀。然后简单说，老白说，与其你这么把自己很小很无助的去看自己阿光的脆弱，他想要让你看到另外一个视野，是我们看到的视野，其实是你在支持着他。然后这所有故事让你更坚强。然后我跟我的母亲呢，就是我觉得她，我运气比较好，她变化比较大，就是他开始失去这个同理能力以后，他当然会失落，但是他是一直是一个比较独立坚强的女性。那现在一直我在穿越的还是比较多是挑战他那一份对女性的传统感。到已经不再是神性权威感了。因为我出国了，我跟你不一样，我为什么会漂泊，就是其实我很多时候在年轻的时候，我是拿着行李就到处跑，我去中国住两年，我去捷克住几个月。其实对我来说，远离是我展现我脆弱的部分，就是我跟你不一样，你 hold 在本位里，然后去整合自己的冲突。我是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是整合我自己的冲突。
我觉得我后来整合出来其实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发现。一个发现就是，我想我妈妈的时候，我不再只是那个脆弱的小孩。因为像我作为一个长子哦，在这个长大的过程中，我其实想要成为长子的样子，可是我妈妈呢还没学会依赖我，所以呢就变成说，我好像包括在后来跟他一起生活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冲突。在他过世之后，我发现当我真正要跟他连结的时候，我必须要回到孩子的角色，就是妈，就是有那种带着亲昵的叫他的时候，我才会正确的连结上他。而我为什么觉得我不再跟他冲突，是因为我承认他现在可以给我的爱就是他能够给我最多的了，我接受这部分
很完美的。
而真正我呢，为什么说我现在可以拥抱他，是因为我知道我的身体里头流着他的血液。所以今天如果我行走在世上，有任何关于能够人家觉得荣耀的事情，我觉得这就是同时荣耀了我的母亲。所以这是我对我母亲最好的拥抱。
是
不过那个时间的关系哦，我想要麻烦阿夏，是不是可以邀请高龄或灵性存友，因为现在还在过年期间啊，2023年才刚开始哦。通常在新年期间哦，都是一个崭新的能量状况的一个开始，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大千的听众朋友可以有一些祝福或者是智慧话语的提醒呢？
当然可以。我是阿斯卡图，就是在这本新书里，当灵魂蜕变时，高龄谈未来的传讯的最主要的存有。今年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年，好会变得更好。如果你们相信整个地球笼罩在非常正向、非常阳神疗愈的力量里，你们就会让自己保持着正向乐观的心念。我们刚才提了，台湾在进入更强烈内在自由意志，逐渐的走向神性意志，我们是可以聚焦正念的意念，去将台湾走出和平的喜悦与光芒。这就是回应阿光在问，为何越来越多灵性存有在台湾 出现，全世界当然都有，但台湾是一个地理位置非常独特性强的一个小岛国家。我们看顾的不是只有台湾人的和平跟自由，而是整个地球。如果地球是一个灵魂整体，我们都在这个地球灵魂的整体里，它养生的唯一方向就是自由与和平，这是身为灵魂要蜕变的。所以当你问我灵魂都圆满具足何以蜕变，如果地球是灵魂，有多少的阴暗面权力，它会因为人的善念而有所放下割舍，去助长生命那份真的对灵性的受益，臣服于宇宙更大的安排，而不是用人区隔式的恐惧式的占领地盘。现在来的是一股，其实在台湾这九年有一股非常强大的金色觉醒的力量，它是在去年我的高龄们告诉我，然后现在他们希望将这一股其实它在台湾特别的聚集，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那也是所有愿意相信灵魂是自由跟和平的朋友们，可以为我们所在的地方，或我们不管你在全世界哪里，可以尽一份我们心念的助长。这金色觉醒力量它在台湾好多地区，尤其是海的东部的海，还有北海岸的海，我就把就直接请他们讲，因为我其实有点心跳很快。我是金色觉醒力量，地球或整个台湾，它是有很多真相力量在支持的，也有很多海的力量在保护，但我们也必须尊重自由意志，所谓的自由意志，我们也相信人为的自由意志，这是我们在宇宙法则里对人生命最大的尊重。所以一个人可以选择战争，一个人也可以选择自由，一个人也可以选择独裁，但是一个人也可以选择为自由而发声。这样的直白的对话是因为是以灵魂的角度来看金色觉醒力量。你经验过空门，你经验过很多在灵性的学习，是吗？所以你清楚知道当人的身体和某个空间里和唯一的时候，那是无法取代的美好，它是一份对生命的喜悦圆满具足的感受。而所有的合一，它都会在最和平的方式里，最多爱的方式里，才可以一步一步的显化。金色觉醒力量不是偏心，而是刚好在整个宇宙的地球要蜕变的状态里，它必须支持在每一个蜕变的角度里，它承载了这些金色觉醒的力量。因为当我们在很多时候，就如同你的心，当你的心在很高度敏感很脆弱的时候，你是要逐渐从里面长出茁壮的力量，不可能有人命令你，你要坚强，你不可以哭，你不可以妄自菲薄，你不可以退却，或你是我的，或阿光你要听我的，我是你妈。其实心的脆弱它是如实的，就像是一个国家的小，它也是真实的，但心的脆弱只有随着一步一步的看见我们灵魂真正的想望，看见我们本心想望，它才可以达成那一份你说的觉醒后的合一的美好。
我想今天 在这个节目的最后，就是我们呢要非常谢谢阿斯卡图的祝福。那再来呢，阿光有一点点回馈，就是有关于台湾，也就是金色的觉醒力量。阿光的感觉是它呢带来了有关于海洋的属性哦。
对，
在台湾这么多年以来，它到了一个转变的关键。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自己是一个山的子民，所以我们仰望玉山哦。在整个台湾整个生成的过程中，我们呢全台湾有268座的这一个3000公尺的高山哦。我们一直以来都依赖这样子的一个高山的力量，跟高山里头灵性存有的这个能量一起工作，所以我们能够成为整个太平洋火环里头所谓民主跟不民主的独裁的一个弓箭上的一个箭头哦。但是呢，我们现在开始要学习，包括金色觉醒力量来到我们台湾，跟我们一起带有海洋属性，其实也预告着台湾在灵性成长上面，我们将会是面向世界，而不是执着于我们的邻居哦。在节目的最后，我要做一个邀请，就是我们今天因为聊太多了，所以阿夏还包括我们的灵性存友们，我想要邀请下周能够继续来上阿光的节目，因为很多访光里头的题目都还没问完哦，是不是下周可以继续邀请你来上阿光的节目呢？
你觉得呢？
那就
非常乐意，
那就欢迎你们下周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哦。小王子说，也许世界上有5000朵和你一模一样的花，但只有你是我独一无二的玫瑰。我们下周见咯，拜拜。